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灯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真善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咯，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啊，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呢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啊专任的讲师哦，都会在啊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上面啊不定期的会开一些房地产的专业课程哦，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锁定啊，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啊，他们的开的这些相关的啊这些啊课程或是研讨会哦，那这个都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去吸收更完整的啊，更啊有系统的房地产的知识哦。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哎，世华老师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哦，有时候世华老师你来代班呢，会不会有点尴尬哦？因为我自己也会一直有一个尴尬，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到底是要讲世华老师早还是好？因为刚好10点多哈，嗯哦，一下子过个2个小时啊，吃饭了，
对啊，
大概11点就要讲中
了。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现在哈，就是说大概生活形态，以前大家都比较早睡早起嘛，
对对 对，
工作的关系或者是说上学的关系，可能都会很早，嗯，可能7、8点就开始要上班上学，
有些6点多就出门了，
对对对对对，
我看了更早的还有5点。
但现在来讲的话，有时候生活形态跟工作形态其实变非常多元了，有很多的一些工作是到很晚的，
对，哦，没有错。
那然后加上就是说现在弹性工时啊，或者说是就是服务业的东西，
有些甚至是现在是那线上的工作，嘿嘿嘿，
对对对，就比较多元了。然后有些大部分可能就是，自由工作者，有时候都睡到中午，
对，有都有
早午餐就一起了。
对，所以为什么早午餐店越来越多？我想跟这个有关系。
是，因为大部分服务业可能就是说像是，像百货公司是11点才开门，
对对对，
有时候都确实就是说，工作的多元啦，那我们就是说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觉得，某一些人其实为什么白天的时候好像都没事，
对，闲闲没事，上班好像都在闲晃这样子。
对，有时候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好不容易去休假的时候，你在路上看的时候，怎么人那么多啦，啊，包括有时候像是上次前阵子那个山景，
对对对对，
第二期开幕的时候，
对，就是林口那个第二期山景outlet的开幕嘛，听说挤爆塞爆这样子，
那开幕的时候也是平日， 平日的时候来讲话，就人潮就非常多了。
哎，对，
总会那么多的人哦，然后就好像他们都不用
真的
不用
上班，
不用上班那种感觉。是
啊，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哈。
对，
所以这个我当时也想到说，哇，林口不得了了，那现在的人口哦是这些商机哦商圈啊越来越成熟哦啊，早期进去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说，哇，林口呢这个什么风大啦，哦，鬼城啊，啊，现在你怎么可能想象它是鬼城这样子？人真的人满为患，到处都会觉得说啊，不要人不要再来进来的。所以当地他们的一些住户也是跟那个这个议员啊、立委在反映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市长啊，新北市市长可不可以改善一下林口的交通这样子？
对啊，他们从原先的一个交流道，然后
对
对越来越多，
第二个交流道，然后现在好像还要再增加，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显现出来哈，林口真的已经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了哈，它的房价也是涨得非常高，涨得非常高，OK 是不得了的一个现象了哈。好，刚才世华老师进到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世华老师，今天那个美国选举在开票了，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说哪一位会选上？”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也是前阵子哈，也是有作者跟我的聊天这个部分，然后也是聊到就是像是大选的部分哈，
是，
然后总觉得到底是谁会上？
对，
好像就又感觉上势均力敌，两个都非常的拉锯哈。
对，真的是焦灼拉锯哈，那真的不晓得，
我们都很难去断定，就是说应该是谁会赢哈？以往的话，有的时候就感觉上是压倒性的这种胜利。
对，
那现在好像就是说，这样焦灼的状态就是，可是哈，为什么会这么焦灼？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是。总是在烂苹果都之中去选。
对，
那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然后竟然在选总统的时候来讲话，大家也是在选一个
烂苹果
可接受的
比较好的烂苹果。
我们可能是在之前的话，我们的选举有的时候也是都是这种感觉，
也是有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民主选举真的有比较好吗？真的是，我觉得说真的是，而且呢感觉上就是说选举完之后呢，好像赢者全拿哈，他几乎又回归到一个我们讲的，也有人创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民主集权
啊，是，
他几乎也不跟别人分享他的那个所谓的权利嘛，哈，反正我就已经选上了，一起被安诺，就是这样一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民主选举。我是还越来越怀疑他哈有没有真的比较好的哈啊，这个部分今天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就会有结果出来了啊，这个虽然离我们遥远了，可是对台湾还是会有影响的哦啊，所以大家不要小觑，所以今天各位看看哦，股票市场都是的啊，气顺顺，为什么大家担心？因为川普如果当选的话，这个他要更可保护费，然后要缴更多的保护费，然后要跟台积电呢，这个要他缴更多的税，所以这个部分，像台积电可能今天的股票啊，那个应该也不会太好啊。啊，我是没有去看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不闲聊过后呢，我们先跟世华老师要来聊几个课题哈。这个最主要也是跟我们房地产都密切相关。因为我在昨天里面节目里面就有预告的，就是今天要请到来宾呢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课题，这个是在昨天联合报它有一个民意专论坛嘛，有一个民意论坛，过去我也曾经有写过一书它的一个民意论坛，那昨天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市场上大家俗称的空头总司令当然他已经退休了，而且他以前也担任过台北市副市长，就是张金二张老师的他在这个民意论坛民意联合报的民意论坛里面写了一篇，标题是叫做中产阶级这个消失根源在高房价那我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特别深入去探讨这个话题那大概提到就是说我不是百分之百认同，那这他里面提到的蛮多的那我想说先请世华老师也先 提提你的自己的观点，对这样的一个标题啊。
对啊，其实中产阶级消失，我觉得就是像我们那开头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的一种情形嘛，哈，也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都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全世界，好，我们的价值观跟各方面的标准来讲的话，应该是自己的朝九晚五才是正常的，那其他人感觉上就是好像就是变成
不正常，
然后因为其实现在社会多元，然后我们说这些中产阶级消失的这个部分，确实就是说，哎，中产阶级可是哪些？
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先定义啊，什么是中产阶级？我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文章里面没有特别，因为可能也是不能有太长了哈。
对，所以他、这个、但是他就是有去集聚的去分，就是、
对，因为主计总处有做了哈、
哦。对、嗯，有哪些的高资产的人呐、啊嗯，然后跟低资产的人大概所得比大概怎么样、啊？不过就是说，可能早期来讲的话，一个中产阶级大家都会认为就是说正常的上班族。包括银行其实在贷款认定的时候，
哎、欸、对，因为司法老师已经有在银行贷过嘛，
对，都会认为是朝九晚五的哦、欸、上班族的部分有稳定的工作，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认定的中产阶级。
所以其实呢中产阶级然后有比较可能哎条、欸、件好的，可能就是会像是老师啦、啊、这种
啊对
固定的工作
的，他的固定的收入固定的工作这样子啊、说不过好像是我们过去才俗称的铁饭碗了哈，他不会裁员哈、哦、啊，他的那个薪资稳定，可是也不会高幅的成长、高度的成长这样子。
不过就是说，房价有影响到，就是不管是中产阶级啦，他们的财产的部分去配置的部分，我认为是某一些的情形是有啦。就是说我们在所得的分配比例上，每个人来讲话，高资产的人他们所得分配，其实他们可能放在投资性的这部分，然后。资产等等的，他们可能有很多元的选择可以去配置，
没错。
但是中产阶级来讲的话，他的资产的部分来讲的话，他就可能配置的部分就会比较少，可能在房子上面来讲的话，比例上会比较多。那真的就是说啊，可能比较没有钱的，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拮据，他们要配置可能都没有，
啊、没错啊。
对，那就是会造成就是说资产的部分 M 型化嘛，就是
对 M 型化，
钱越多的人哈、啊，因为资产的膨胀跟通膨的关系，他其实他会越来越多钱，可是就是说在
富者越富，
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讲的话，他其实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去做投资跟资产的时候，如果说通膨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压迫他们的生活的花费，
对，
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相对更辛苦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这个题目来讲的话，谈到阶级的部分，他的资产要配置在哪里？哈，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就是像以前我一个退休老师，他就跟我讲一个笑话，很好笑，
哦，真的、啊，分享一下，
他就说哈，哎、欸，他已经退休了嘛，跟他一起的同学哈，然后也退休了，
当然，然后差不多，
刚好就是说两个家庭都是有三个小孩啊、其实都是在公务体系这样子，
以前的那一代大概都是三四个小孩这样子，
然后呢，他就很羡慕哈，他同学因为住高雄，然后呢，三个小孩都让他们留学，出国留学
，
对，然后他自己的小孩呢，是因为在双北啊，住在双北的时候来讲话，哎、他就是三个小孩子都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拼这个公立学校，在学费上面来讲的话，他就觉得就是哇，他就问他同学啊，就说哎、你们小孩子怎么这么好，你都这么有钱，可以就是说把小孩子都送到国外去，
对，
然后呢，他说啊，你们那边你们台北房价那么高啊，所以你的钱其实都放在房子里面了，突然想想，哎、也对耶，其实就是双北买一间房子。他可能这个1000多万来讲的话呢，可是他们高雄可能一间房来讲的话，当时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高，
搞不好两三百万都有，
对，
就可以买到这样子。
那你想一个小孩子送出去国外来讲的话，可能就是400万-800万的，
对，所以起码到三百万，
在这个资金的配置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你看在。南部的中产阶级，他们就可以把这个资金的配置，投资在他们的小孩身上，
投资在小孩身上，
教育身上。那可是，在北部来讲的话呢，他们大部分的钱其实 就已经配置在资产上面了。
哦，这个也是一个角度。
对对对对，嗯嗯嗯。那当然啦，啊，那个张建老师他就是有提到，就是说现在中产阶级的一些消失的这个部分嘛。
啊，
那我认为其实有一部分也的确就是说这个东西资产哈，房价一高涨之后，我认为是整个通膨啦。
嗯嗯。
好，那房价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以刚刚的例子。中南部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说钱可以真正是去花用，
对，
然后但是北部的人来讲的话因为高房价的关系其实资产已经把资金已经配置在房地产的身上了。
嗯嗯嗯嗯。
那现在房价一涨之后来讲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北部的房价啦，其实现在中南部的房价来讲的话涨得也很凶。
对，
所以当他们高雄如果说高雄台南的房子来讲的话，原本可能三四百万现在也要上千万的时候，
都要了
也就是会压缩到他们这个资产上面去把它配置的这部分。
好，
所以中产阶级突然之间感觉上好像这种消失的原因或许也是跟这个高房价有些关系啦。
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嗯，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呀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的代班主持人，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幻世华幻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幻世华老师，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他们的一个专任讲师在这个自强基金会里面呢不定期的都会开一些房地产的课程所以呢很多他教过的学生他也教过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啦那我们到我们网络上面有人在问幻老师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答复这一个听观众朋友那因为他的英文我觉得说有时候在网络上在 YT 上面他取的名字都好难念，好难辨识这样子。那他是用英文名字我真的不会念那他问到幻老师，如果已有一间自住在新北无贷款另有2000万的存款，不知你建议这2000万如何配置？目前呢，这2000万是定存。哇，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观众朋友，真的你真的好保守哦，2000万放定存，那也恭喜你，这个房子都没有贷款在新北双十
。对啊，按照这个听众朋友那个这个直播的部分去问这个问题你这问题真的是会让多少的年轻人。
太羡慕了，
非常对的，非常的哦，为什么不是我？对，
好羡慕哦。
因为其实就是我也感觉得到，就是说，其实像您这样子就是好像不希望去贷款嘛，不希望去借钱，
可能他已经还完了啦，
把这个房贷的部分去还掉了，
也许还完了，
债务完全一身轻这种感觉，
完全没有贷款，
其实是非常的轻松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财富自由的，
没有。不过就是他的忧虑部分，就是说这些钱其实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放哪里。房地产是不是要再可以继续投？
有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加码
对对对对，像以往的话，我都会跟像是这样子的状态像其实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中南部的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运用所谓的财务杠杆的部分那房子几乎都是没有贷款的
对其实对对对因为南部人更保守就不用贷款
对
那他们贷款是欠人家钱
对对对对那可能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那种公务人员那种时代有18世代那然后以前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辛苦钱
真的是辛苦钱
而且就是说那个贷款很高9%
贷款利率很高
这样子
对
那所以那时候来讲的话你看以12%来讲的话如果说你都不还的话呢12%有所谓的72法则嘛你6年你借了500万6年之后你都还的话就变成1000万了债务就变成1000万最可怕的
真的很可怕
但是现在是颠倒回来现在利率的水准只有2%所以你跟银行借500万那36年之后才会变成1000万
怪不得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拼命的借钱。
对，那当我听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就是他辛苦了大半辈子，那把都还清了，然后房价呢可能从500万就涨到1000万了，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说，那个增值的500万的钱是谁的？其实是你的。是你的资产就是说房子来讲的话其实是个资产我们想象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定存你自己的定存那你定存一定要解约掉才能够换钱嘛
对
其实不需要很多人大概觉得心态上就是说我好像要赚这个500万的话必定要把房子卖掉之后那我怎么办我就没有房子了其实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就是说一个观念就是其实 那个房子是你的，房地产的增值那个东西也是你的，增值的钱其实你不用去把它房子去卖掉，你像是定存一样，你就是直借出来啊，因为是
直借出来啊，
那对，你跟银行去用房贷去跟银行去借钱，那个等于说是直借出来，是你自己的钱，自己的资产，那个不是负债，那不是债，
对，
对，那因为如果有了这个观点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好去运用你的资金的杠杆去做。投资或者是资产的分配，
对
哦，那当然像现在的话呢，你就着眼就是说，哎，是不是还要再去投资房地产？
嗯，
那投资房地产的话，就像这位听众朋友的，你如果只有一间房子，如果你做这一间房子的话，确实就是会比较难去。有弹性，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其实是可以再考虑第二间，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第二间了，我就不建议是买第三间啦，对，但你如果说是只有一间房的话，那一间房子你自己住，但是你另外来讲的话，你还可以再买第二间去做这个所谓的被动式收入
，OK，
去收租的部分会比较好。
好，好，好，后续我们会在那个 YT 上面呢，再跟这位。啊，观众朋友呢，更详细的一户哈，我看你是一个非常保守人啦、啊、哈，所以呢，也不可以建议，也不敢建议你做太
对
比较高杠杆的
哈，
风险比较高的投资这样子。好，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要跟世华老师来聊的哈，就是在昨天我看到联合报的民意论坛里面呢，我们的张金二教授哈，他已经是退休了，从中大地政系退休啊，也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的副市长，好，他写了一篇这个投书。中产阶级消失根源在高房价、哦、那当然这个世华老师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欸、那个这个中产阶级到底要怎么定义，他一开始也有提到啦、哦、主计总处的调查就是这个所谓的家庭啊、这个最穷的75万元啊、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大概是我们讲的这个比较低的这个阶级的、哦、那最高阶级的就是大概是最有钱的大概是3000啊、哦、啊、这个3000万，那中产阶级呢大概是在221万啊、这个大概到503万之间啊、哦、那所以呢这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也有蛮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其实上我们的主计总处我们的政府呢是对这样方面是有一些这个调查的方法跟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定义上面都有的齁、哦、那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刚才世华老师也提到这个房价高涨齁、哦、所以有些地方的房价事实上已经这个超出人的负担范围齁、哦、那所以我们看到张继和老师在这里面他的投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房价近30年来的变化，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齁、哦、他说我、哦、不晓得他的那个这个资料来源啦齁，因为他没有提齁，如果说一个教授齁或者是说要写论文的话，应该把这个资料来源要写出来因为这个是读者投书啦齁，可能没有那么严谨齁。那提到就是台北市的在民国80年的平均房价市价是20万元到110年是平均90万元齁，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有几倍齁，这样
是 4.5 了，
4.5 倍齁。那新北市呢从13万元到40万元，台中市是从10万元到30万元，再就是3倍、哦嗯、那高雄是从11万到22万、
嗯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欸、这个房价在都会地区、哦、特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北中南这样的一个都会区、嗯、房价真的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嗯、
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某种程度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中阶级消失，因为张金二老师的一个说法是说、欸、有钱人他会买更多的房子、
哦嗯、
那随着这个房价的上涨他当然更富有啦、
啊
哦、可能那个财富都是几亿一来一去这样子、
嗯、
那没卖房子的人他没有那个筹码、哦
啊、
他只能在这边打拼、哦嗯啊、甚至就是说可能随着这个刚才提到的通膨他又相对被剥夺感这样子、
嗯
哦
嗯
哦、他的购买力更低这样子，他没有接上那个所谓的金子的列车没有搭上，
對、
啊、即使说有一户房子的人可能、这个也只是说只能住在那个陋巷里面那个老房子他也不敢去更新、
嗯
哦
嗯、
也没有能力更新、哦、所以这个就是造成这样他认为说中产阶级消失的原因这样子。
嗯嗯嗯嗯，对啊，其实某一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这些我认为这个分析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啦、
嗯、哦，
那虽然说不是 不是完全是这样子，嗯，但是其实它是其中的之一，它并不是说是
其中的原因之一啦，
对，其中的原因之一啦。
嗯哼，
哎，那我觉得就是中产阶级的消失，当然就是在现在其实还有就是说金融面向
啊哈，
金融面向来讲的话，投资的的管道其实越来越多了，
对，
那很多其实是在海外的资产等等的，嗯，那像是贵金属的部分，
对，
像刚刚这个网友的部分来网那个的问的问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在保守性的资产，有些人会激进性的资产，
对，
激进性的资产就投资在股票
债市，
对，在债券这部分，
嗯，
那像刚主计处提到的刚刚那些的分界点，也就是说诶，他的资金你放在这个股票跟基金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诶，高资产的人可能就是3000多万了，
嗯，
然后比较中产阶级或者说最底层的人来讲的话，只有不到75万，
还不到100万，
对，这个就表示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可用资金，嗯，就操作的资金有多寡，
嗯哼，
多寡，那当然高资产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其实他会运用就是金融的方式去把这个资产去配置，然后就是不用靠劳力去赚钱，他可以是增值的比较快，
嗯，没错，有钱赚钱，
对，嗯，那像是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一般的基层的人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劳力工作或者说是上班，是领固定的薪水，
对，
他们比较没有就是说多余的可用资金，
你刚刚
讲说，
嗯嗯嗯，
我75万投资来讲话，人家拿个750万来讲话，一倍来讲话，可能就是说一趴就75000了，
对，
你的七万五投资来讲的话，你的一趴才多少？
嗯，
对，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产上面的一个急剧会加深，
对，
就是财富的一个，嗯，一个财富的贫富差距啦，
对，没错，就是你讲的 M 型化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更明显，嗯。其实呢，这个我们如果说啊，全部把这个中产阶级，假设啦，有这种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这种现象，刚才我们提到房价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其实是股票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尤其这两年来的话，我们的股票大幅上涨。
是，
如果说真的手上有筹码的人哈，他真的是拿100万，哎，压到台积电上面，
对，
他现在搞不好变成是几百万了哈，嗯
嗯嗯，哦，
所以那个赚钱的速度会更
近的，那个更快，
哎，对，没错，嗯嗯，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张金二老师这一篇，就是说高房价造成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这样的一种说法，我是部分的认同，可是不是全部的原因，它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个中产阶级慢慢消失。可是我认为啦，中产阶级不会完全消失，
嗯，
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是
因为它本来你的那个财富分配下来就会有那一段，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士嘛。而且我觉得中产阶级一直都是社会的中间啦，
对， 對，现在的中产阶级如果是重新来定义的话，其实就是这些科技人了，
嗯，啊，
嗯，对，在工程师啊，嗯，
对，工程师，對對對，他们真的是变成是社会那个主力，哦，
对，
不管是在这个一般消费的，啊，或是说房屋的买卖，这样
买卖
这个购买力都很强，所以变成一个很有力的中产阶级。
是，
所以这个也事实上中产阶级不会消失，它可能会转变，嗯，
是
啊，好，或是它的那个成分啊，或是族群可能不一样这样子，
嗯，
对，
嗯，对，
所以这个也是诶，可能这一篇文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嗯，
所以呢今天请世华老师到节目中讲，就先聊这个话题。另外一个呢，我们来聊可能大家也都很有兴趣的，这个是今天的新闻哈，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哦，截至到今年九月底止，我们的拍卖移转的这个房屋啦，啊，不动产呢有2928栋啊，跟去年上季啊，这个啊跟上一个季度比较成长了 10.3%、
嗯，
那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当然是成大概8%啊，大概蛮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嗯，哦，那这个部分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这个 断头草、哦、这个时候像媒体大概都是会喜欢
用
一些耸动
的，对、哦、耸动的，
让大家可以就担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看。那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说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世华老师，因为他在刚才提到的在自强基金会上开课、哦、有时候可能会提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嗯、你觉得说会不会有那种所谓断头草、哦
断头草来讲，在现阶段其实还言之过早啦。
啊、哦，对对 对, 对，
以前来讲的话，我就是知道，就说，哎，它确实是一个指标哈、
嗯，
但是
因为它是我们讲的说房地产景气落后的那个反指标。
对对对对，对，那你在什么时候就是说房地产真的会最低迷哈、嗯啊？最低迷其实是说我会说会有银拍屋出现的时候。
嗯嗯，
那银拍会有银拍屋，其实因为就是法拍拍不掉。
对。
哦、完全拍不掉之后来讲的话，那差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的音控已经通知我们了哈、嗯。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待会请这个世华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银拍屋是什么，跟金拍屋又有什么差别？那我们会不会出现断头草？马上回来哦，跟你解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不过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七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绿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爱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财。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范世华范老师啊，智库出版社的社长，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哈，也是代班主持人啊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三不五时的或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听到世华老师又来了。来代班了哈，所以呢，大家不要诧异哈，可能有另外有药物，或是说，临时有事啊、那我们的老师就会来代班这样子。刚才在节目这个中间闲聊的时候，也跟世华老师聊到哦，现在 YouTube 哈非常非常的风行哈，然后问到世华老师说，什么时候现在 YouTube 最流行什么？他竟然也知道现在就是吃播最流行啊哈，这样、所以我刚才开玩笑说，搞不好我们下次就来。这个录音间来吃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天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也是现场有开 YT 直播哈、也开直播啊，所以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这个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哈、加入我们的个这样的一个大团体里面哦，那你就可以在同步。收看到我跟世华老师在这边跟大家闲聊，也可以看到张老师偶尔也会喝口水这样子啊、
对，没有吃东西，我们喝水
没有吃到喝口水这样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告诉大家哈、我们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T 这个节目哈、我们的那个会员数已经越来越多了哈、我们现场也有一些目前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有在收看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哈。有人提问，
对对啊，刚才也有这个网友提问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哈、这个网络时代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及时的看到没有看到对你们啦哈、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啊、那你们可以来发问这样子，及时互动哈、是双向的。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忠实的这些会员们可以。大家告诉大家哈、这个分享哈、这个开启大小铃铛，我实际上我不晓得开启小铃铛是什么作用的，你知不知道？
就是提醒。会提醒
啊啊、大对呀、直播的时候他还提醒这样，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小铃铛啊。好了啊，这个是闲聊哈、那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说房地产市场的那个落后指标，落后指标就是法拍哈、啊，所以呢，最近呢，因为我们知道政府一连串的打炒房，加上上个月九月份、哇，已经不是上个月，时间真的很快耶，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呢。
是啊，
哎呦，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哈、好，那9月19号的时候，央行又寄出了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所以被媒体誉为所谓的史上最强打炒房、所以呢，媒体也是把它做一个连结，说是不是打炒房有效的哈、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卖不掉房子，就会沦为法拍屋。我觉得这个连结太过于跳痛了吧？
对，因为太快了。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效应来讲的话，其实你经过法拍要经过至少两期，然后再
对对对，
那个数字才会出来。那有时候其实法拍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刚好这样的连结是有让人家去做一个联想、
对啦，就是当然媒体一定要把它五位不会那么来看多这几位这样子、
那联想也是让大家去稍微去警示一下、可是警示一下去看待，就是说法拍是不是真正的他现在他因为
量有在增量，
现在在房价的时代来讲话，而且就是说这个利率 利率是很低的这种状态之下来讲的话，法拍的量其实是不太大的。
对，
其实就是说今天成长了，跟上一季比较来讲，多了10%。有些是可能就是数字来讲的话是前一期累积下来的，或者是这一季的部分来讲的话是新增的。然后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刚好是前面所累积的，我们说法拍的部分来讲的话，它你要持缴或者我停。你要持缴发生这个违约的情形，至少两个月，
至少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再经过这个法拍的程序，可能一个月的部分，
对，
三个月之后才会公告啊，才会公告，
所以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嘛。对啊，
真正要拍定之后来讲的话，现在没有到半年了，其实现在还蛮快的，速度会有
不是啊，就是说他没有缴款到他法拍出去。
大概四个月，
对，至少4个月嘛，哦，所以我们讲个我们的央行那个的第七波打扫王是9月19号，10月19号，10月19号，
现在才是，
假设他9月20号就已经没办法交管了啊，10月19号，11月19号，12月19号。1月19号要到明年1月去了，你说什么法拍会得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所以我们世华老师以前待过银行，就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的流程催告啊，就是说你缴房贷了。啊，怎么样催告啊？大家经过2个月，然后大家进针对法拍的流程啊，至少要4个月。
不过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其实央行打炒房的这些动作哈，限缩这个贷款
成数，
这个确实啦，因为
这道这价，而且是全国力那个都适用。
那以往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有的时候这种打炒房反而是火上加油。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你的贷款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在讲说买房子来讲的话，因为利率很低嘛，投过身就过，你只要有自备款，你一定就买得起房子。所以因为自备款，你的贷款的成数高的时候来讲的话，自备款就是低，所以你可能有100万、200万，如果是自备款的话，你就可以去买到1000万的房子。然后那。加上就是说，之前来讲的话，性侵案的部分，那你知道，有人其实贷款都可以贷1000万，那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照，就是说前一波的这个抢购潮嘛，房地产的抢购潮，那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限缩的时候，确实会把这个房产的购买的买气去紧缩了，紧缩是就是说我的门槛变高了。
对呀、啊，
你门槛变高，我原先其实要100万可以买房子，但是我要提高到200万，我甚至要提高到300万，
对，那个很惨呢、欸。
对，一下子这样子一变的时候来讲的话，突然之间可能有些人预定买房子的人，他100万已经下定了，
是，
这时候突然就限缩的时候，我另外筹不出那个200万，我怎么办？
对
呀，去交屋了，对，所以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实质上。我们讲说实质上在交易的部分停顿，会停顿，但停顿之后后面来讲的话去延伸，它是有可能会慢慢的把这个房地产的市场是降温下来的。
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世华老师他专业的一个分析跟各位做分享。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法拍这个数量的一个统计，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去的基期非常低啊，
对，
可能都是个位数，然后突然跳到1000这个4位数哈、就那觉得说哇那个成长率怎么那么高，这个有时候也是统计学上面的一些谬误啦，
对，
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比如假设啦齁，假设是过去只有这个2户拍卖，现在变成是10户齁、拍卖，那就是等于是
4倍，哇，
4倍
成长，
大家就会觉得说哇惊死人了，两拍屋他们怎么成长那么多，可是只有10户啊，你要吓什么，要吓谁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相关数据的时候，大家要有那个基本的 sense 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想说有时候我们节目中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资料，大家可能就是能够厘清
对
它真正的这个意涵到底是什么啦齁、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要吓自己齁、或是说甚至有些人讲说哇法拍屋大幅增加了，我要去捡便宜货。实际上真的有时候在法拍屋能够捡到便宜货吗？
现在的部分来讲的话，你要花的钱其实反而是更多
齁、
那因为就是说法拍其实他没有办法去贷款嘛，你必须是要十足的金额，
不是有些那个银行也会做贷垫的，
对，贷垫啊，那是贷垫、哦、那我们如果说不讲贷垫的话、嗯、它其实还是你要十足的这个资金嘛、嗯、而且贷垫款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哦，一般人
来讲的话你要用贷垫的方式去操作法拍，那除非这个利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我提到就是说现在的房屋的房价你很高了，
嗯，
房价高的时候来讲的话，你打七折，刚好回到可能两年前，还是高的，
还是高的，
还是
捡不到便宜。
对啊，对啊，你可能那法拍要到什么时候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欸，法拍可能第一拍好，流标之后再打八折，再打八折，好到六四，然后再到特拍的时候。好、哦、到三拍之后就不会再下去了、哦
嗯、
然后特拍价钱跟三拍的价钱是一样的，
对、
哦、那可能就是说我以前啊房价在很低迷的时候，
嗯，
它真的是会打对折，
对对，真的有打对折、
嗯、
就像你讲的这
对、
这个六四啊或者说更甚至更低这样，
对对对对、嗯、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说哎你在一千万的，我们说以前五百万来讲的话，达到变成你可以用250万去取得的时候、
嗯、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低了，
对、
哦、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说，因为如果1000万的房子来讲的话，你可能在一拍在二拍的时候来讲的话，大家就已经抢走了
就已经抢走了，
对，已经抢，可是你买到的价格其实也还是高的，
嗯，
而且你是等于说是用现金或者说用比较高的利率的贷垫款去承接它，
嗯嗯嗯，
它未必会能够去创造，可能啊，你要再去绑个六年的时间来讲的话，然后之后才能够卖，
对，
那这个部分它后续的一个风险性其实是拉长的，
那、啊、没错没错哈、嗯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节目中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哈、哦，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这个法拍屋的一些操作模式哈。哦啊，如果说你真的对法拍屋有兴趣的话，哎，我记得你在那个自强基金会好像也有开过法拍屋的，
啊、是对，也是有在讲这个法拍屋的、
哦。对对对，因为法拍屋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哈、哦、啊，就也不要说认为说哦，法拍屋就可以捡到便宜货。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那个法拍屋的数量都不多，跟那个所谓的真正低迷的时候、嗯、那相对少啊，所以它如果偶尔出现了好的物件、
嗯、
大家真的是去抢的、哦、
对对 对
所以抢到的价格搞不好比那个
价格跟市价
差不多，跟市价是差不多，
对对对
对
对，但那你在正常来讲的话，你一般市场跟中介买或者你现成的房子的话，你跟银行去贷款还可以贷的比较多、嗯、
对，
但是你去法拍的时候的话，你的资金
嗯，
最重点是你没有便宜多少，但是你的资金是要用自己真正的钱，在资金
的
效益上面
钱、嗯、
对，效益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差了，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则新闻提到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提到全台今年把这个前八个月预售的总销金额是达到了1.75兆，哇，年增率8%哦、嗯、超过去年全年的这个所谓的卖的房子的金额，哇，真的很惊人啊，大家是不是说疯狂抢卖预售屋啊，
嗯，那个就是新青安的效益啊
好可是这个预售屋还没有办法试用，
对，还没有试用，
对，
可是因为有这个东西之后来讲话、嗯、大家就比较勇敢去买
啊、哦、那个信心面都提振下来了、
嗯、对,
對可是呢八月份，单八月，刚才提到八月份就衰退了，
突然衰退了
、嗯、这个部分我看媒体也是把它跟说政府打炒房的啊连接在，可是这个更是天差地远这样子、
嗯
哦、到八月份政府的那个央行的那个第七波打炒房根本都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哦、有一点点的那个所谓的、嗯、那个叫做什么、啊跨时空是吧、嗯、超越、哦、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点的跨越剧这样子的感觉、嗯哦啊、可是呢我觉得说预售屋、哦、应该在这一波的打炒房下来之后慢慢会归到这个所谓的比较理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变比较理智一些些、嗯、而且在预售屋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在预售可能就是说你是在本来就是没有 没有土地的地方，可能就是说是开新的开发的从化区，那会涨很多的房子是没有错的。
对，
但其实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旧的市区当中的都更，那都更的案子来讲的话，现在如果说大家去留意到，你发现就是说，很多的街角、很多的街阔的地方，它已经变成平地了。
对啊，
那也就是之后来讲的话，它也会盖新的房子，
会长出新的房子，
会长出新的房子的时候啊，那可是这些拆掉的房子，原先的人怎么办？
嗯哼，
他们一定也是去别的地方租房子，或者是买新的房子嘛。那或者说是前一波他们已经先买了房子，然后交屋了。交屋了，他才可以去搬去从化区了。他们搬去从化区了，然后老房子这个时候才拆掉，才都更。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流动性的部分。然后到在都更完成之后来讲话呢，可能从化区的人，他们可能又会再搬回来。那搬回来的时候来讲话，之后从化区的房子，他又可以又要去卖掉了。然后在卖掉的时候来讲话，之后可能就是说从蛋白区的部分，价格可能就真的会低下来，又往下修。那往下修之后来讲的话，房市可能就是真的是慢慢的就在降温了。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可能隔一段时间，世华老师还会在我们节目中出现来帮我代班这样子。好，感谢世华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Baby， 你说我们是不是完美相配啊
？Well， 最完美的相配邮局
啊，
因为选相配最优惠啊！即日起到邮局窗口寄包裹，选择 i 邮箱取件，每件最低只要48元哦。
哇，这样省了22元耶！
而且 i 邮箱超过2000座，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取件服务哦。
只要输入手机末三码及简讯6位数取件码，取件超简单。
详情请洽中华邮政。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公。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信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